的时候，请注目是。
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创世纪我们接近尾声了哈，我想差不多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哈，还有这次讲完还有最后一次哈，我们讲到约瑟这个人物啊。我想上次我们讲的题目是当梦想破灭的时候啊，这个约瑟的父亲啊雅各宠爱他啊，父亲的宠爱。然后这个约瑟做了两个梦啊，给他搞出了很大的麻烦啊，惹了大祸啊，那哥哥羡慕啊，嫉妒，然后产生仇恨，就把约瑟扔进了一个坑里面啊。经文特别描述那个坑，他说那个坑是空的啊，是空的，里面没有水啊，如果那里面有水啊，约瑟就淹死了啊。哥哥们说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面啊。哥哥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约瑟的这个梦破灭了啊，我们看他这个梦将来怎么实现呢啊。那在哥哥的眼中这个坑是约瑟的梦破灭的地方啊，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坑却是约瑟的梦真正开始实现的地方。哥哥把这个约瑟扔在坑里面哈，故事的发展就是有一群这个米甸的以实玛利人路过啊，那其中约瑟的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犹大啊，名字叫犹大的人都挺有商业头脑的他说把他杀了，在坑里面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不如把他卖了，卖了多少钱？不知道，卖了20个色克勒，卖贵了还是卖便宜了？如果你对旧约的经文熟悉，就知道哈，是卖便宜了哈，因为在出埃及记21章讲到一个，如果说你不小心伤到了别人家的奴隶，那个奴隶死了，你要赔多少钱呢？赔30个。这可乐啊，所以约瑟只买了20个。约瑟不笨的，约瑟很聪明的，对吧？而且约瑟长得也很什么俊美的哈。我们昨天去查经哈，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一个俊美的男朋友啊，俊美的，所以他卖的是很便宜的哈，贱卖啊。1900年之后又出现一个名字叫犹大的。他也卖了一个人，也是卖得很便宜的，卖了30个银元啊，把耶稣卖了。为什么提耶稣呢？其实约瑟哈，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约瑟是一个，很多的学者认为约瑟很多的事情是耶稣的一个预表哈。我们最后会提到哈。那这个约瑟很可怜的哈，他从穿着彩衣一个父亲的宠儿，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奴隶啊！大家去想一想啊，身上可能带着这个奴隶的这个烙印，然后被拉到这个奴隶市场叫卖叫卖的话，卖奴隶是看什么？看牙齿被人张大了嘴，像被人家像挑这个牲口一样去想一想这个场景啊，大家进入到这个场景想一想，你会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惨？还是说你会觉得啊，我好被神祝福啊，我好幸运啊，我好蒙恩啊？还是你会觉得哇，这命运太对我太惨了，对我太不公平了可能你连死的心都有，可能你会问神啊，你在哪里？通常我们在这种情况，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我们今天的39章开始的经文当中，整章的经文重复的出现了一个短语啊，不是说约瑟很可怜，这个短语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当然是与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39章 一开始第二节就是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呢，三十九章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到最后他被这个波提法的妻子诬陷，然后进到监狱里面。经文又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大家觉得是不是很 funny， 很可笑的？这样的同在我们要不要？失业了，我失业了，我会觉得上帝与我同在吗？我失业了，我会觉得是上帝与我同在要我失业吗？我失恋了，你会觉得上帝与我同在吗？我失败了，你会认为上帝与你同在吗？我们的身体出现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是上帝与你同在吗？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事情。我们通常会问是，上帝你在哪里？我这么爱你，你还让我遇到这样的一种境况，你的保守在哪里？你的慈爱在哪里？你的公义在哪里？但是当约瑟被哥哥陷害，被波提法的妻子陷害的时候，圣经不断地出现这个词，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还有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困境的时候，是我们是很难感受到神的同在的，其实上帝是与我们同在。有没有听过一个很 我想很流传的很广的一个关于我们信仰的一个故事，叫沙滩上的脚印。有一个基督徒，他回顾自己的一生，自己和神同行，耶稣一直陪伴他，他们在沙滩上走，留下了两行的脚印，他很感恩，一行脚印是他的，一行脚印是主耶稣的，因为一路上都主都与他同行。但他在回过头来看他一生的时候，他发现他最痛苦的那一段时间，这沙滩上只有一个脚印。他失去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脚印，他失恋的时候只有一个脚印，他疾病缠身的时候，他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沙滩上只有一个脚印。他就问说，主啊，为什么我在困难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你却不在，我需要的时候你却不在。耶稣就跟他说，他说，孩子，其实不是我不在，是那段时间是我背着你，是我抱着你。当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都很感恩，我们都觉得主和我们同在。但是当耶稣让我们跟随着他去哥哥他去孤楼地的时候，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是没有力量的，我们是胆怯的，但是神同样和我们同在。诗篇二十三篇的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我虽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因为上帝，因为神与我同在。约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我很喜欢这个人物，他的那种信心，他的人生很坎坷的。那他一开始很顺利，父亲宠爱他，穿着彩衣，他好好的做儿子。后来他就被哥哥陷害做奴隶，他就好好的做奴隶。后来又被陷害做一个囚犯犯人，他在监狱里面好好的做囚犯，伺候监狱的人，连这个监狱长都很喜欢他。后来约瑟就发达了，高升了，做了什么？做了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开始得意了，如果是你们我不知道，哎呀，我做宰相了，我做宰相了，不得了，我做宰相了，那现在的话，以前得罪的我的人，我一个一个把他们 训一训哈，以前看不起我的人就到他们，让他们到我的面前，我跟他们说一说哈。扬啊，这个词中国的成语叫什么？扬眉吐气是吧？扬眉吐气。约瑟不卑不亢，他做宰相了，他就好好的做他的宰相；他做囚犯就好好的做囚犯啊。这种信心从哪里来？这种不卑不亢的信心从哪里来？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当你我能够真的从心里面确定上帝与你同行，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的淡定和自信，信心。这种信心不是从人而来的，而是从上帝与你同在而来。我自己最感受到上帝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在想啊，在准备这个讲章，我在想是什么时候。我第一个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是最感受到上帝与我同在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唱敬拜诗歌，在我自己讲到或者在听别的牧者讲到的时候，我最能够感受上帝的同在。还有就是我在自己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再有就是跟小组啊团契活动的时候，上帝与我同在。我们喜不喜欢上帝同在呢？有的时候喜欢，有的时候最好上帝跑我远一点。有些时候可能还是我们更喜欢与健康同在哈，与财富同在啊，与这个快乐同在啊，与这个好吃的东西哈，美食同在啊，这些同在都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同在。不过其实上帝的同在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啊，我们要花上代价，时间、精力、付出，甚至有的时候是委屈或者说诬陷啊。约瑟虽然被卖成了一个奴隶，但是耶和华一直与约瑟同在。那约瑟卖给谁呢？神的保守，约瑟卖给了一个叫波提法的啊，圣经说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什么官职呢？应该是皇家卫队的这个最高指挥官哈，或者保护御林军啊，古代叫御林军，现在叫什么中南海保镖还是什么警备区司令员，反正是一个高官。为什么知道是高官呢？你们后来看后面的经文，后来他进了监狱就被关在哪里啊？关在哪里他没有说，但是和谁关在一起啊？和九正、和善长这些人是服侍谁的？服侍皇帝的啊！我们犯罪关不到那个地方的。他说明他一定是个高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关到秦城监狱的。那么一个高官哈，一个大臣，一个高官，那他的太太长成什么样，长得是什么样子，圣经其实没有说的。他长得漂不漂亮，圣经一句都没有说啊。多大年纪也没有说啊，长相是怎么样也没有说。但是如果你去看，去参观一些欧洲的博物馆啊，或者说看一些的这些世界的名画或者雕塑，你就发现啊，长得是很漂亮啊，就是上面不但漂亮，这个眼睛也是很厉害的哈。这个眼睛也是很厉害的。这今天的第一节经文就是约瑟的主人妻子以目传情哈，以目传情啊，暗送秋波哈。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你不用回答我，你一定认为是坏事，但是心里是不是认为是坏事哈？一位有权有势的，可能又长得很漂亮的，就是自己送过来， 还是你的老板娘哈、啊，可能很多人想求都求不到啊。其实约瑟的故事他，我们上次讲37章哈、啊，今天是39章，我们跳过了一章，38章，38章是很奇怪的，他讲这个犹大哈、啊，就是刚才讲的卖约瑟这个犹大哈、啊，差了这38章是跟约瑟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人，很奇怪的。但是讲什么故事呢？就讲这个犹大，这个词不太好听哈、啊，嫖妓的故事哈、啊，嫖娼的故事，嫖妓的故事。嗯，今天讲到不太好讲。其实我也曾经想过跳过这一段的，因为一个是勾引啊，一个嫖娼这些，在教会的讲台讲是不是合适哈、啊？我们不太好讲啊。今天的题目是当人遇到试探的时候啊，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啊，金钱的试探啊，权力的试探啊，色情的试探啊。今天约瑟面对的就是色情的啊，性的试探啊，女色的试探。教会讲台讲这个是不太容易，为什么呢？你讲到什么地步为好啊？嗯，而且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这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哈、啊，男男女女的事情哈、啊。第二也不好意思讲啊，奸淫啊，淫乱呢、啊，怎么讲哈、啊？讲轻了讲不到点，讲具体了也不知道怎么讲。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很。大家都不喜欢听这个啊，不太喜欢听啊，嗯，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个跟他们没关系啊，我们基督徒不会，我们很圣洁的，嗯，我不能说这个嫖妓的犹大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基督徒这个称号的，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大卫出自犹大，耶稣也是出自犹大支派啊。圣经也说这个话，权杖必不离犹大哈啊。基督徒是会犯淫乱的啊，你不要认为你基督徒好像百毒不侵啊。但是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淫乱这个词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几乎听不到了，这个世界已经。不讲这个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国家的法律对这个行为已经不定罪了，法律管不着了。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淫乱啊，婚前的性行为，婚姻以外的性行为，这个法律是管不着的。你不会担心警察来抓你了，现在啊，中国80年代是有这个的啊，有这个罪名的，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位歌手啊，叫迟志强的，他就是犯了这个，后来被判了4年哈、啊，大好前途没有了。如果在现在，那根本就不会啊，现在的法律更改越来越看重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为有没有伤害别人？如果这个行为没有伤害别人，那你情我愿的事情啊，法律不管，管他是同性啊、异性啊，管他是婚内啊、婚外啊，但是我自己是越来越搞不懂哈、啊，这个如果这个丈夫出轨的话，妻子会不受伤害吗？如果妻子出轨的话，丈夫会不伤心吗？还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人心胸越来越宽广啊？或者说这个世界的道德的底线越来越低？那法律是可以废除一个罪名的，道德底线也是可以降低的，但是上帝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啊！圣经这几千年一个字都没有变过。也不会改变， 按着上帝的心意而活啊，不是按着世界的标准而活啊。弟兄姐妹，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是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按照上帝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那约瑟的主人这个的妻子以目送情他讲一句话很直接，你与我同情吧有一句话叫你成功之后诱惑就会来，当你一成功，很多的诱惑就会来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讲了三次这个约瑟受到诱惑波提法的妻子的诱惑但是我们不是你要注意听我们不是讲你怎么去教你怎么去诱惑别人而是讲我们怎么去抵挡诱惑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自以为意自我主义用圣经的话替自己说话那波提法的妻子第一次的诱惑是以目送情诱惑弟兄，特别是我们的弟兄这方面就我不是偏见弟兄这方面可能比姐妹要稍微软弱一点那诱惑通常都是从眼睛开始的保罗也讲过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看到了你就想要大卫这个犯淫乱的时候就第一个就是看到那个然后用言语提出来这里不单单是一个要求还带着这个命令因为中文和合本圣经用的是这个感叹号那原文只有两个字一个就是躺下的躺一个就是我和我躺下英文圣经就翻译成 bed with me 和我上床真的现在都不太好讲这个词不知羞耻引诱加上命令因为她是老板娘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清楚波提法的妻子在这个诱惑当中她不是来追求一段真正的关系她不是来追求一段真正的关系她只想寻求肉体的满足和快乐她不是要建立关系她只是追求一时的满足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是我们过了这个年特别年轻人有一句话叫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你们同意吗年轻人谁说同意Frank 说同意你们都同意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很小心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太简单粗暴了但是如果说在明知道不可能在一起不可能结婚的前提下和一个异性去建立感情或亲密的接触确实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做法那约瑟面对第一次的这个诱惑态度是非常清楚的经文说不从约瑟不从约瑟为什么不从约瑟很清楚的他抵挡诱惑有关键的地方第一个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约瑟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当然指那个波提法他是你是他的妻子他就是波提法你是他的妻子你不是我的妻子你是他的妻子你已经嫁给别人了你是不属于我的你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波提法这个人约瑟知道自己的身份还有我们可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约瑟对主人的忠心那他说他把所有的都交给我手里在家里没有比他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一样主人对他很信任他不能够对不起主人对他的忠心约瑟对主人是有忠心的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约瑟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大罪不是小问题我们觉得这个是小问题连法律都不管小问题稍微跌倒一下这是一个大罪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是小恶，是大恶。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强壮与否哈，跟你对罪的敏感程度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小错误，是一个大罪。约瑟坚决地拒绝了第一次的诱惑，基于对人的责任、对身份的认同和对上帝的敬畏。但是诱惑通常不容易的，第二次的诱惑是什么？持久性的啊，第一次是好像是一次性啊，但是试探通常是持久性的，天天跟他说，天天说，最迟的小天天说，很多时候我没有原则，有时候是天天烦死，算了，就答应你吧，对不对？天天说啊，长时间的消耗会削弱人的意志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这样斗败的，温水煮青蛙。你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久了，你就慢慢的觉得好像可以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大家都这种试探不是暴风雨的，而是滴水穿石。每天人怎么能熬那么长时间？很多时候还有一句话叫酒病床前无孝子，其实他真的是对父母挺好，但是时间太长把他消磨得不行了。试探通常也是这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但是约瑟做到了，他靠的是什么呢？约瑟在这里面用了这个故事用了三个不哈，我给自己给他取个原则，就是三不原则哈，不听从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处哈。如果你脑子里有圣经的经文的话哈，你会想到什么是三个不？你说什么？诗篇第一篇，对不对？诗篇第一篇哈，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位置，有上帝的话，有神的同在，是可以抵挡试探的。现在我们的试探很多，你没发现吗？你看每天我们现在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啊？看不完的，永远都有。哎，突然帮跑出一个美女的照片，哎呀，怎么办？不，三不原则，马上把它删掉啊！不要看，马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第三次的诱惑是更加的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说发生在那有一天，约瑟进屋办事的时候，怎么样？特别说屋里什么没有人啊，一个人都不知道，没有人，天知地，没有人知道，只有我们俩知道，没有人看见，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波提乏在上班，对不对？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品格是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没有人知道，妇人拉住他的这个衣裳说，你为我同情吧。约瑟就把衣裳扔在跑到外面去了。约瑟逃跑了，他怕。你想一想，约瑟有什么好怕的啊？约瑟其实没什么好怕的，怕的应该是波提乏的老婆，因为他是人家的妻子，他如果东窗事发的时候，他肯定是被休了。约瑟是一个奴隶，有什么好怕的？有一句话我忘了是谁的，作为一个奴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唯一能够失去的就是他的枷锁。没有什么，约瑟没有自由，没有保障，没有地位，没有名声。如果他做这个事还能可能得到这个老板娘的这个钟爱，约瑟怕什么？约瑟有什么好怕？他怕失去什么呢？他怕失去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大家听了可能会 反正世界会笑的啊，纯真，英文叫 innocent， 他失去纯真。这个世界听了这个纯真多少钱一斤啊？纯真，这个世界是用成功、权力、金钱、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纯真，但是上帝却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清洁的心，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极其的宝贵。世界不在乎你是否纯真，在乎的是你是否成功，你的办事效率是否厉害啊，你的地位，你做事的这个，但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圣洁、纯正和纯真，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极其的宝贵。你不说我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真的是这样吗？我怎能做这事得罪我的神？神有其中有两个属性啊，讲出来可能有些人会害怕的。一个是无所不知，一个是无所不在哈。如果说是无所不在的话哈，你跟你的老婆睡在床上的时候，上帝在不在？当然在哈。就算你把被子捂得严严实，上帝还是能看到，那么我们就觉得不好意思了。有什么不好意思？她是你的妻子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但是如果她不是你的妻子，上帝在看着你，会不会害怕？如果我们相信神，上帝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我们很多的侥幸就没有了。如果你相信上帝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我们会有更多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如果你我的生命当中啊，有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有耶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胜过好像我们人不能够胜过的试探。不是我们多厉害，而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信的那位神是很厉害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哪一天你把耶稣从生命当中赶出去的话，你马上就会跌倒。那在这第三次的这个约瑟受到的诱惑当中啊，约瑟做了一件最有效的事情，就是逃跑。那跑，逃避，逃跑啊，36计哈，走为上策哈，逃避试探啊。很多的经文教导我们，面对试探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哈。箴言14章他就讲，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要经过，要转身而去，逃避试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啊。提摩太后书，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面对试探最好的方法是逃避。有的时候我们不但不逃避，我们还喜欢往那个地方奔跑，奔向罪恶，奔向罪，或者说享受在试探当中，逗留在这个试探当中。看到这个手机的屏幕的时候，停在那里，不把它划走，不愿意出来，逃避。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王啊，要找一个马夫哈、啊。替他负责日常的他的交通。那面试的人很多，王嘛，这个待遇肯定很好啊。王对这个应征的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你驾驶我的马车走在山路上，你知道如果前面有个悬崖啊，靠近多远的距离你有把握把这个马车可以停下来啊？那第一个应征者说，你相信我，我驾这个马车20年了啊，10尺之内100%保证可以停下来。那第二个应征的人说， 我不用六尺。那个马无论是多么烈的马，无论是跑得多快的马，六尺我都可以让他保证让他停下来啊。第三个应聘的人回答说，我会离开这个悬崖越远越好。你猜这个皇帝会录用哪一个？这跟言第五章第六章都是关于逃避这个淫乱的这个智慧哈。他讲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一点，不可就近他的房门。约瑟也是，他把这个衣裳都扔在那个妇人的手里，跑到外面去了。约瑟是从一个父亲的宠儿啊，成了埃及人的奴隶，但是神与他同在。约瑟拒绝试探，后来就被诬陷啊，就下到了监狱里面。耶和华还是与约瑟同在哈。上帝与约瑟同在，没有让约瑟避免这些的痛苦，这些痛苦都不是他的责任，都是被陷害的啊。上帝与约瑟同在，没有让约瑟免受这些的痛苦，但是上帝与约瑟同在，却保守了约瑟的正直、纯真和圣洁。神借着保守约瑟的圣洁，把约瑟就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让我们真的活出他所喜悦儿女的样式，能够真的让我们可以来见证上帝的圣洁和他的荣耀。那如果我们要战胜试探，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一样比试探更大的一个东西，更吸引我们的一个东西，比试探更大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约瑟的故事很精彩的如果我们排一个圣诞的短剧你想演谁？你想演谁？波提法肯定不太想，戴了绿帽子波提法的妻子谁想演啊？哎呦，都不想演演也演不好，挺难演的，还要以目传情，这些肯定大家愿意的话都愿意演这个约瑟正直纯真，蒙神喜悦但是约瑟是无辜的有罪的是波提乏的妻子，他勾引这个约瑟约瑟是无辜的，波提乏的妻子是有罪的，但是约瑟却因为一个要犯淫乱女人的罪而受苦，被下到监里面。十诫的第七条诫命是什么？第七条不可奸淫。圣经有两个词一个是奸淫第二个是淫乱这两个词是相似但不相同在原文上的差别，淫乱的范围是更广的更大一切婚姻以外的性的关系都是淫乱。奸淫是比较注重在一个已婚的人跟一个你自己配偶以外的人发生的关系奸淫这个词更加注重在一个破坏这个关系，或者说婚姻的盟约或者说强调对这个已婚者配偶的不忠诚破坏这个圣洁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先知用这个词责备以色列民，对吗？你们行奸淫，其实他不是真的是讲到人跟人之间讲你们行奸淫背叛了上帝的盟约约瑟是无辜的， 波提法的妻子是有罪的，但是约瑟却为了波提法妻子的淫乱的罪付上了代价。弟兄姐妹，还有一位啊，是完全胜过试探，完全没有罪的，却为了别人的罪而在受苦，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全胜过试探，但却为所有人的罪而受苦而担当。求神保守我们纯真圣洁，对神的忠心，对神的忠诚。求神保守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的生命真可以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上帝呢？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当中，求你赐给我们像约瑟那样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重你与我们的同在胜过世上的一切，看重圣洁胜过世上的享受。当试探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无论是金钱、权力、异性，只要是你不喜悦的，求你赐给我们有力量，至少我们可以逃跑，可以逃避，可以远离，保守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